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9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弥撒默想。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一场纪念呼求和平历史性祈祷会10周年的活动上，祈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国和睦共处。教宗接见了第四届国际圣咏团大会的与会者，他指出，教会有如圣咏团，人人互相需要。教宗接见圣座外交学院的学员，鼓励他们促进对话，保护战争受害者。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教宗会在这期峰会论坛人工智能在武器上的应用。我每天祈愿这场战争终将结束。教宗方济各6月7日傍晚在梵蒂冈花园举行的一场纪念呼求和平历史性祈祷会10周年的活动上，透露了他的这份心愿，而且这席话正是在那次机会上栽种的橄榄树的树荫下说出的。10年前，时任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以及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鲁茂与教宗方济各一起在这里恳求上主，但愿各国领袖和冲突方各能找出和平与团结之道。教宗说，我们大家都必须努力，致力于达成持久的和平，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国从而能和睦共处，打破敌意与仇恨的高墙。我们大家都必须珍惜耶路撒冷，让它成为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友爱相遇的城市，并受到国际保障的特殊地位保护。教宗表示，值此悲惨的冲突时刻，需要更新那建设和平世界的承诺。他接着向所有的人、有信仰者和善心人士发出呼吁，说，我们不可停止梦想和和平，以及建设和平的关系。2024年6月7日傍晚，出席这项纪念活动的有罗马犹太教经师富纳罗、意大利伊斯兰文化中心秘书长，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这两个国家驻圣座的大使。教宗在讲话中指出，每当我们认为战争可以解决问题并带来和平，我们只是在自欺欺人。他提醒众人提高警觉，并要求今天不幸已是主流的意识形态保持批判态度，也就是主张冲突、暴力和毁灭属于社会正常运作的意识形态。教宗表明，他牵挂着所有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受苦的人，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在内，并且再次呼吁加沙停火，释放受困的以色列人质，多么迫切需要从加沙的断垣残壁那里最终兴起一个阻止武器的决定。此外，教宗也预请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祈愿他们能收到所需要的人道救援物资，愿无数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能尽快重建家园，好能平安回家。圣父教宗格外关怀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他们在泪水和磨难中持续对新的一天怀抱希望，奋力促进和平世界的曙光。怀着这份心情，教宗恳求上主仁慈俯听在场众人的祈祷，广施和平之恩。的确，和平不是书面协议或者人与政治妥协所造就的，却源自于心灵的转变。当我们每个人与天主圣爱相遇，为之感动，让天主来化解我们的自私，粉碎我们的偏见，赐给我们友谊、友爱和相互团结的滋味及喜乐时，和平就会油然而生。教宗提醒， 假如我们不让天主先来卸下我们的心防，让我们的心灵乐于接纳，心生怜悯，慈悲为怀，那么就不会有和平。教宗鼓励道，常怀和平的梦想，我们就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感受到作为人类大家庭一员的喜乐。教宗指出，他在维罗纳牧灵访问时，很高兴看到一名以色列父亲和一名巴勒斯坦父亲在他面前相拥，这两名父亲都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的孩子，这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需要的一个和平的拥抱。圣父教宗最后邀请在场众人与他一起恳求上主，愿各国领袖和冲突各方能找出和平与团结之道。所有参与者齐声诵念了10年前呼求和平祈祷聚会的祷词。教宗方济各6月8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第4届国际圣咏团大会的与会者，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堂区教会圣咏团和唱经班的成员、指挥家和音乐家。当天傍晚，他们要在梵蒂冈保禄60大厅举行盛大的音乐会，大会将于9日闭幕。教宗在接见活动中表示，圣咏团的服务受到信仰和音乐热诚的滋养，其服务涉及3大层面，分别是和谐、共荣与喜乐。教宗强调，音乐激发和谐，触及所有的人，安慰受苦者，使气馁的人提振热诚，让美善和诗意等美妙的价值在每个人身上开花结果，反映出天主的和谐之光。音乐艺术是普世又直接的言语，既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很多概念。提到共荣的层面，教宗指出，圣咏团的合唱是大家一起唱，而非一枝独秀，这也向我们讲述了教会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携手前行会有如一场大型音乐会的演出，每个人尽其所能的参与，贡献己力，或演奏或咏唱自己的部分，进而重新发现自己的独特性，因共荣的交响乐而变得更加富饶。谈到喜乐的层面，教宗敦促第四届国际圣咏团大会与会者不要让世俗的思想和利益、野心、嫉妒、分裂来污染艺术的瑰宝、美善与灵性的宝藏。教宗最后感谢各位圣咏团和唱经班的成员为教会的祈祷服务，并投身于传扬福音的使命。教宗方济各6月7日上午接见了圣座外交学院的35名学员。这个培养圣座外交人员的机构已有3个多世纪的历史。该学院院长彭纳基奥宗主教、财务管理及学监比奥拉蒙席以及担任神师的耶稣会士托雷斯都在场陪伴这些司铎。院长先向教宗介绍了这个团体，特别是已结束学业的14名学员，他们准备启程前往地方教会从事为期1年的传教工作。教宗听了他们前往的地区后，提到他当初提出这项要求的意涵，即培养接近天主子民的圣座外教人员，尤其在较偏远的传教区。这样做除了唤醒他们的牧灵心火外，也是抵抗外交服务可能面临的精神世俗化的强力解毒药。接着，教宗建议在场的司铎学员，尤其是准备展开传教工作的学员，将圣保禄六世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劝谕带在身上，随时阅读和默想，因为这道劝谕仍有现实意义。在接见活动中，教宗与在场的司铎学员进行了交谈。对于学员们的几个提问，教宗说明圣座外交人员代表他临在于地方教会和所在国家的团体，其特性除了接近天主子民外，也需要具有这项既必要又艰巨工作所需要的机制，常以前进相伴，基于上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交谈的话题中，自然提到也在欧洲经历的支离破碎的世界性战争。教宗回顾了在冲突地区的许多圣座大使的工作，他们促进交战方的对话，以及依照人道主义的原则保护战争的受害者。关于随后的提问，教宗再次表明未来的圣座外交人员在罗马接受培育期间应培养的才能。最后， 教宗谈到当天的耶稣圣心瞻礼，邀请圣座外交学院的学员在为信友们施行修和圣事时宽恕他们的一切，作为未来的圣座大使应是慈悲的牧人。教宗在此机会上也要求在场司铎记住为他祈祷，之后降服并一一问候了每个人。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近日在罗马宗座厄尔略大学出席了一场新书发布会，在该会期间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关于教宗方济各6月14日出席普利亚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乔·拜登面对面会晤的可能性，国务卿枢机回答道：“我想是的，教宗将花时间与提出见他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双边会晤，所以我想会晤是有的。”关于教宗在峰会上演讲的内容，帕罗林认为教宗将会提到人工智能在武器上的应用。此外，圣座国务卿还回答了有关意大利教会改革、欧洲议会选举等问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十主日，恭读圣马尔谷福音。那时候，耶稣回到家里，群众又聚集来了，使他们连饭都不能吃。他家里的人听到这消息，便出来要拘留他，因为他们说他疯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士们说，他身上附着贝尔哲布，又说他是在借着魔王驱魔。耶稣把他们叫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驱逐撒旦呢？假如一个国家自相纷争，那国就必灭亡；如果一个家庭自相纷争，那这个家庭也必定破碎。倘若撒旦起来自相攻击纷争，也就站立不住，必要自驱毁灭了。没有人能够闯进一个壮士的家，抢劫他的财物，他必须先把那壮士捆绑起来，才能抢劫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人所犯的一切罪，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谁若亵渎了圣神，就永远得不到赦免，而且是犯了一个永久的罪。耶稣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身上附着邪魔。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来了，站在外面托人去叫他。那时候群众正围坐在他的身边，他们对他说，你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他们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然后环视坐在他周围的人说，你们看，这些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那奉行天主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我首先让自己的心在耶稣内安静下来，我尝试全神贯注和他在一起，他是我的唯一。此刻我先允许其他人驻留在我的心门外， 就如同耶稣把他的家属、亲人留在外面一样。在祈祷中，我仿佛生活在耶稣爱的大家庭里，我与耶稣的关系就如同我与我的至亲家属的关系一样。在祈祷前，我驻足片刻，让我有意识体验到他临在我内。在信仰中，让我看到他怀着圆满的爱和对我的忠实正在注视着我。我用一个谦敬的姿势来表达对他的无上尊敬。在耶稣内，我们相互成为亲密的知己。我开始进入祈祷，我专注自己心灵内在的活动状态，放松自己，让自己尽可能少些分心的动作，开始与耶稣和自己对话，深入自己，走进那些好的或者不好的思想意念中。我发现比身体态度更重要的是心灵内在的态度，即灵魂的态度。于是我必须不断整理我的心态，我对生活的态度，对他人的态度。为此，我恳求一个恩典，使我整个的心思念虑、工作、生活都完全纳入对耶稣的敬拜和服务上。我赞美他奇妙伟大的德能，宣扬他的无限尊威。我要准备好去经验天主在耶稣内的自我启示。这涉及到的前提是，耶稣在亲属、家人和宗教界的最高代表面前，以更强大的那位来启示自己，即他束缚捆绑魔鬼，他作为新生命的团体的奠基者的身份出现。这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或者出生贫贱上的团体，而是建立在对天父旨意的服从上。经师们谈论耶稣，说他富有贝尔哲布，带着驱魔的能力赶走魔鬼。这是来自耶稣自身的能力，这是隐藏在他宣讲和行为背后的能力。凡是耶稣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从来没有落空，事实上都一一践行了。他用实行奇迹来强调他的奇迹语言，他的敌对者完全没有能力与他拼比。如此，他们考虑到以下可能性：如果耶稣还这样继续下去，那么所有人都会追随他，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为了把耶稣的权威打压下去，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抓起来。由此，我们可以拷问他的神力，到底在他背后有何种势力，他的意图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与之相反的是，耶稣对此没有为自己辩护，因为人对于隐藏在背后的意图难以猜测，人不可能随便对隐藏在背后的邪恶下结论，但是也不能说在他背后就没有隐藏的意念。这种对灵性的攻击是一个普遍的冲击力，因为我们判断人的时候，正好按照他的精神态度来审核，以人背后隐藏的思想为依据。当然，我们也看一个人的言语和行为是否一致，但是也有的可能是人不能透视所有的一切。虽然人是会犯错误的，但也不应该以外在表象来判断他人。这里有一个完美的交易行为和言语交换，可是语言本身会出现错误的。这看起来好像是确定的， 但是总的来说是需要相互适应和彼此认可，由此就会浮现出一种外在的表象。从另一方面来讲，可能是一个人在所有的领域和他最终的行为都有瑕疵，可是他的内在精神思想是美善的。当他很真诚对待这一现象时，那完全是善的。那么这种表象是否是被称作极大的奉承恭维呢？当人对另一个人讲话时，他出自良好的意愿，或者在当人谈到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社团时，就会有一个善意的神在统治支持呢？对一个人的精神攻击是不允许的。一个人为自己辩护，或当另一个人顺从错误的角度看问题时，那他就得不到帮助。从这个例证的方式来看，撒旦是可以诱惑人类的原主去犯原罪的。撒旦企图引诱人去吃禁果，这就是一个引人犯罪的意图。天主知道更多，你们哪天吃了这果子，你们的眼就会开了，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你会听到这样的批评，教会只是要人们保持愚蠢，你们的父母前辈们从过去就禁止你们做这件事。这样的思想决定着经师们与耶稣的交往，人们对耶稣的伟大奇迹具有深刻的印象，没有一个人否定他的行为。但是当人怀疑他的圣神时，就会被他所束缚。为此，我们要承受这样的攻击。他被贝尔哲布附魔，他凭借着魔鬼首领的帮助把魔鬼赶走，他和魔鬼头签署了契约。如耶稣一直为自己所辩护的，他什么都不怕，一切都是内在的邪恶作祟。与此相反，他没有欲于辩护，所以这样的罪过永远不会得到赦免。这是相反圣神的罪过，因为被攻击的是耶稣的神性，就是攻击天主的第三位，即圣神。当一个人反对圣神，他就永远不能得到罪赦，这种罪罚永远不得赦免。难道耶稣不为自己辩护吗？当然为自己辩护，但他不是为解救自己，而是为了拯救门徒们，保守信仰，从过去直到现在，为了强化信仰，确保得救。他最终想到的办法，我们以此来作为出发点。我通过魔王的能力驱逐魔鬼。然而，或许希望撒旦自身分裂，自取灭亡，以此结束撒旦的王国。但在此不是这个情况。自我分裂，这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撒旦王国的结局。撒旦能掌控所有的游戏规则，因此需要外在的帮助。没有外在的协助，人不可能战胜抵抗这种敌对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第二个证据。有一个人要来，但是他要比魔鬼的势力更强大，也绝没有人能进入壮士的家，抢劫他的家财，除非先把那壮士捆绑起来，然后再抢劫他的家。耶稣是更强的那一位。在反对邪恶势力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保持幼稚，可是也不能没有信仰去盲目反对更强大的善的力量。即使在我们身边善神的能力，但是有一种恶就隐藏在我们慈悲心肠的善念中， 它会在善和恶之间形成一种独立的战争冲突。在世界上以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为使这个战斗能唤起善智，为使胜利的冠冕存留，则需要加强对善结局的坚强信仰。当人接纳信仰时，以至于他会想，我其实不可能这样，在我身上从来没有遇到过好事，我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那么他就被邪恶精神所控制，成了恶念势力的牺牲品。在主日天弥撒感恩圣祭中，我们的信仰生命得以重生，在一切善功背后就是天主创造救赎的秩序，这些善隐藏在他善的意念、善的精神、无时的圣神恩典以及忘我的大爱中。我们在隆重庆典中与普世教会、整个世界从今世直到永远一直庆祝。我在与耶稣的对话中结束祈祷，藉此可以更加继续信任并拓展我和耶稣的关系。门徒们感觉和耶稣在一起就像在家一样，总之他们与耶稣的关系如此深厚。当门徒们把耶稣的言语、教导付诸实践时，他们内在的关系就会得到圣化，从而被天上的慈父接纳到他大爱的怀抱中。
刚才您收听的是主日福音默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00至6:30，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25.20公尺11895千赫。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使马窦的福音，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